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当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前几周都在讲这个。让我从这边开始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着说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。这段经文的希伯来文用 rezon 这个字，记住这一点，主所悦纳的 rezon 年。于是把书卷起来，交还执事就坐下，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众人都称赞他，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，又说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恩典的话语，看起来什么样子，你刚听到了。他们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，这个话语是什么？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膏立我去医治。恩典总是给予，恩典分赐，律法会要求。当你觉得一切都是在要求之下，就能知道你在律法之下。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犯罪，因为他们活在律法下。早在犯罪之前，他们就受律法管辖。圣经说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，律法的本质是要求，恩典的本质是供应。如果你醒来，你意识到神在供给你一天足够的智慧，提供你需要的日用饮食， Amen， 神在为你和你的家人提供保护，你活着知道神总在给予，总是供应，供应你圣灵， Amen。 在加拉太书里用的是不断的供应，是现在式。若你发现自己过着这样的生活，其实就是活在恩典中。但是若你活着，你看仿佛每个人都要求你，甚至神也要求你，我的家人要求我，我的配偶要求我，我的老板要求我，你会有压力。其实你活在律法之下，所以律法要求你不该，你不该，你不该。恩典赐予， Amen。 在五旬节那天，第一个五旬节，神赐下律法，3000人死亡。另一个五旬节，当五旬节真正完全到来，神赐下圣灵，3000人得救。Amen。 因此我们必须提醒自己，我们不是活在律法下，这样的时代已被基督实现完成了。是耶稣说，不要认为我是来毁坏律法，他不是来毁坏，他来要成全律法，而他做到了。一旦你履行了与银行的约定，我的建议是别再付款。 Amen。 基督已经实现，基督是律法的终结，我们不再受律法管辖，乃在恩典之下。 Amen。在这里，在他的家乡，他们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。换句话说，这是恩典的时代。主在这时代不是将罪加在人身上，他不会等到你有资格才按手在你身上来医治你。你够干净吗？你够圣洁吗？我才触摸，在我释放前，释放你孩子前，你够亲近我吗？你懂得够多吗？不，他到处分赐，他四处给予，他到处行善，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。就好像他四处行走，没看到人的罪。神在基督里没把他们的过犯归罪于他们，他们犯了罪，其实大多数从耶稣那儿有所领受的都是罪人，社会边缘人，每个人都是罪人，加上法利赛人，明白吗？当圣经说，然后法利赛人接近耶稣，不是罪人亲近，法利赛人在那里，罪人都来接近耶稣。好，这里的罪人很明显就是罪人，社会边缘人，妓女。然而法利赛人中的罪人是更微妙的，是我比你圣洁的，是非常骄傲，而且态度傲慢，是神憎恶的。耶稣把书卷起来，他到最后再回到经文，他引用的是以赛亚书61章。当他来到最后一部分，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，就是 rezon 年，神的恩典极为丰富。 圣经说，在以赛亚书有个逗号分隔了我们神复仇的日子，而当耶稣引用时，耶稣在逗号这儿停了下来，他把书卷起，主在哪里停下，我们也在哪儿停下。现在不是谈论我们神复仇的时候，复仇之日，主的日子。是的，神正在审判美国，不过时间还没到，不止美国，地上所有国家都没有。 Amen。 但你知道吗，我们不是在神复仇的日子。 Amen。 为什么主还没再来呢？圣经说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。主是恒久忍耐的，不愿有义人沉沦。现在律法的时代是1500年，但恩典的时代已经2000年了。我们的神恒久忍耐，他有怜悯，他有恩慈，他不愿意，不会因为恶人死亡而感到喜悦。别忘了，他是公义的，他必须审判，最终他必须审判，否则整个宇宙建立在他公义和道德秩序上的都会瓦解，陷入混乱。神必须审判，但神是爱。神如何审判你的罪和我的罪，仍然接受我们？答案是十字架。十字架给神公义的基础来饶恕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的罪没有开脱。别以为神原谅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罪开脱了。我们罪的每个部分，我们曾经犯过每个小罪，都已经在十字架上被清偿了。我们被公义的饶恕了。Amen。我说 Amen。 现在神是公义的，他不是因怜悯使我们成为公义，他的怜悯，他的爱差派他的儿子，但神现在公义的使你和我成为公义。大家 Amen 吗？这带来另一个问题，什么使我们成为公义？罗马书5:19，不知为何基督徒仍然，你每次都要提醒他们，每当听到关于顺服之类的教导时，我们有一种新的顺服叫信心的顺服，在新约中的几乎很少被提到顺服顺服真理或顺服信仰，或你的顺服在哪里？顺服真理，你确实顺服了真理。新约中指的顺服是什么？正确的信念。信心的顺服就是正确的信念，正确的信念会带来正确的生活。大家阿门吗？因此我们看罗马书5:19说，因义人的悖逆，大家说，因义人的悖逆是谁呢？不是你的岳母 OK。 义人的悖逆，谁的悖逆？亚当。众人就是所有，代表每个人是罪人，照样因义人的顺从，是谁的顺从？因义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现在问题是，你为什么是公义的？因为一个人的顺从，我们会说耶稣是的，但更具体，耶稣做了什么？他顺从了。事实上，若你仔细研究罗马书5，就是指十字架上一个顺从行动。神用这样的方式安排，借由一个人的顺从，我们都成为公义。问题是，你为什么是公义的？因为一个人的顺从，我们会说耶稣是的，但更具体，耶稣做了什么？他顺从了。事实上，若你仔细研究罗马书5，就是指十字架上一个顺从行动。神用这样的方式安排，借由一个人的顺从，我们都成为公义。所以在此的征战是魔鬼要你专注于你的顺服，因为当他知道你继续看自己，你的想法，我这样说对吗？我这样祷告对吗？我有足够的热情吗？有足够的信心吗？这种内向式的方式，你会生病，你会有压力了，你会忧虑。 Amen。 然后你有不好的想法，你对神产生苦毒。不，神要你不再看着自己，脱离自己，专注基督，看着他说，这是他的顺从使我成为公义。这是征战的本质。哥林多后书10:4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 Amen。 那我们如何拆毁魔鬼在人们生命中建立的坚固营垒？如何拆毁坚固营垒？是复数坚固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好，请看最后一部分，我们与敌人征战的方式。 OK， 就是要明白这一点，仇敌最大的目标就是弟兄的控告者，他的首要目标就是让你专注自己。你的武器是指着魔鬼，其实你不必花时间指着魔鬼，别花时间和他说话好吗？我应该这么说，你的征战，你的武器就是将自己指向耶稣，不看自己，专注耶稣，那是你的答案。所以整个征战在于你的顺服是不够的，但正是他的顺从使你称义。所以我们要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顺服基督。希腊文使他都顺服基督。好，一些新的翻译，例如有新普及译本，我喜欢新普及译本圣经，比较白话一点，说故事的方式很容易阅读，但是涉及到某些部分时，例如这节经文非常糟糕，这里说把每个想法、每个叛逆的思想教导他们顺服基督。好，让我告诉你，在希腊文中很清楚，不是你的顺服，是基督的顺服。其实在希腊文前头有个定冠词，是基督的顺服。不仅如此，若你蒙召要顺服，在希腊文中它是个动词，换句话说，你顺服神，你顺服神。顺服在这里是动词还是名词？动词，非常好。所以如果是你和我顺服神是个动词，我们的顺服是动词，但在这里它不是动词，是名词，指的是耶稣的顺服。 Amen， 是基督的顺服。我认同新钦定本，我认同扩大版圣经，我认同许多译本都同意这一点，明白吗？你不可能把每个想法都带来顺服基督，但你的想法应该是看耶稣的顺服。不是的魔鬼，不是我的顺服，是他的顺服使我成为公义。如果大家相信这一点，美好的事会发生，正确的信仰总是带来正确的生活。我想更进一步来说明，神今天要向我们强调的，他要你看到，有时候其实我想说我们都一样，每个人都经历过基于我们过去听过的教导，我们甚至可以说，当你祈祷时，我实在不专心啊，我真希望我能专心一点，真希望没有这些分心的念头，我希望祷告时更火热，或者你说我希望我更有信心，或者希望我知道怎么祷告，像林牧师那样祷告，我希望我对主有更多热情，我知道我的祷告就会得回应。不知为何我们仍然回到这个我们自己成为完全，不是在他里面完全。所有这些都写明我们试图在自己身上完全，但神说你在他里面得以完全，不再专注在自己身上，要知道你是在他里面得完全。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敬拜很不完全，我们看到自己的想法、行为还有感觉之类的觉得很不完美，即使我们敬拜神，我们感觉好像不完全，结果我们都在看自己。神说你是在他里面得以完全。一起来看哥罗西书二章十节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，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。或者你说，你知道我真希望我能有更多的热情，屏幕师，我希望我更火热，我只是希望我有更多的，你知道，不管是什么。然后我问你想要什么，我只是相信如果祷告时更热切、更认真，如果我知道如何祷告，有更多的知识，我想神会回应我的祷告。你是对的，因为你知道知识就是力量，特别是神的话语，但这不是你以为的知识，是启示性的知识。很多时候刚强的信心都是因有耶稣的知识与认识。大家明白吗？ 我们很努力在这些事情上，我们说如果我有更多这个，我有更多那个，我知道更多，我有更多热情，如果我有更多更多更多，你是在努力在自己身上找到一些公义，而神说你之所以公义因在他里面。保罗明白，在腓立比书里，来看腓立比书，保罗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我自己，不要专注自己，魔鬼要你看着自己。有时候有些人也这样做，因此你知道谁在利用他们，当他们要你看自己，各位，你知道是魔鬼。让我告诉你，有种供应你必须了解，魔鬼不想让你听到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个大祭司，我们因耶稣宝血成为公义。我说我们因耶稣宝血成为公义，但即使今天我们还不完全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当你知道这一点，下一节就会发生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因为教会没有教过这个，请看这里，就连我们要知道这一点，我们还是想在自己身上找到点公义，好让神祝福我们，要神回应我们的祷告。不，神说你得以在他里面，所以就你来说，你仍不完美。大家明白吗？现在我们有个大祭司，圣经说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，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物质的，比方摩西的会幕，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，乃是进了天堂，如今为我们，大家说如今，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，大家说为我们。他为什么在那里？为我们。耶稣永远是神的儿子，但圣经说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做希伯来书一章三节，耶稣坐在父神右手边的原因，他不能做。我很敬畏地说，若我们所有的罪没有被洗净，如果罪的问题没有被处理，耶稣就不能坐下。但牧师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一直都是，其实他在来到地上前就是神儿子，但他成为肉身，百分之百的人，百分之百的神，他回去时是以人的身份回到天堂。正如他是神的儿子，他现在是人子，在天父的右手边，只有人才能成为大祭司。别忘了，他仍然是神，但他也是人，这是他降世之前没有过的。身为人，听着，身为人，他坐下，清除了我们的罪。他之所以能坐下，是因为罪的问题被处理了，所以若有新的罪，他不会站起来，明白吗？有一些时刻他会站起来。好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斯提凡回到天家时，另一次在启示录中，他走在七支的金灯台中间，坐下代表了，就像我们说女王坐在宝座上，什么意思？他在统治。维多利亚女王，她是英国女王，像玛丽女王，还有理查国王，什么意思？他们一直坐在宝座上，他们到哪里宝座就跟着走？不，当然不是，这代表他们正在统治。但耶稣能够坐下来，是因为清除了我们的罪，他坐下在至高者的右边。所以每次你看到耶稣坐着，代表他做得很好。因为旧约圣徒总是站着，他们在杀祭物献祭，他们洗手点亮烛台，收拾摆放陈设饼的桌子，从来都没有坐下。但耶稣坐下，罪被清除，这是他的供应之一。我们需要更多大祭司的信息，因为这正是他今日的事工。 Amen。大祭司如何，国家也会如何。如果国家道德良好，国家是好的，大祭司却很糟糕。以色列的大祭司是坏的，神拒绝整个国家，不管百姓有多好。大家明白吗？这就是以利和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前半部，你会发现，如果国家是坏的，以色列通常都是这样。以色列国你知道的，他分崩离析，而且悖逆，充满罪恶，但大祭司是好的，神接受这国家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敬拜其他神，就不再有大祭司。大祭司从耶路撒冷被送走，去自生自灭。阿们。他们有自己的祭司，是败坏的。所以若没有大祭司，大祭司如何，国家也如何。 好，就像大卫去以拉谷，他的征战就是以色列的征战，如果他被打败，以色列也失败了，他得胜，因此我们得胜，我们得胜有余，因为借着爱我们的神，他得胜了。大卫最伟大的子孙胜过了，胜过了我们最大的哥利亚。大家阿们吗？因此大祭司代表人民，大祭司不是先知，他不会，神在后面，这是神的宝座在后面，我到你面前，神有话对你说，那是先知。Amen。有时候有先知性的信息发出，因为我代表主在说话，我总是向神祷告，让我说话就像是神在说话一样。阿们，你在为神说话，这不是祭司，祭司是这样代表人们，人们在我身后，我对神。阿们，神不是看人，神看大祭司有多好，因此所有大祭司的外袍，我的大祭司，请。所有大祭司的外袍都有目的，以色列大祭司的回归，第七集。你看起来还是不错，已经很久了。
是啊，平牧师你好。
所以大祭司，你所看到的一切，我没有时间再说明每个部分，我有一整个系列的教导，你们都知道。但无论今天外在样子如何，别以为耶稣穿这样的衣服，这些都是外在的，都是象征，告诉你我们主耶稣基督真正的内在本质，什么是真实的，因为这只是预表。 Amen。 你知道你带着妻子的照片对吗？ Amen。 如果他在身边，你不会亲吻照片对吗？Amen。 你会亲吻真实的人，照片不如真实的来得好。 Amen。 当我亲吻妻子的双唇，像酒一样的唇，我不喝酒，但是好吧，算了。回到这里，所以他的胸前的宝石代表我们所有人，因为胸口代表着耶稣的爱，所有百姓都在这里，他们都是个别的宝石，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你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。神不只是把你们大家拼凑在一起，全部都是钻石或都是红宝石，不，都有不同的美。神看你是独一无二的。 Amen。 然而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爱。 Amen。 这就是为什么神把它放在祭司的心上。 Amen。 但这里的名字，六个支派，这里两个玛瑙代表他的力量，胸口代表爱，你的肩膀代表力量。说到力量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，神同样背负着我们，他把我们扛在肩上，像扛着羔羊或羊一样，他坚强的肩膀。当主抱着你时，你做什么你就安息。还有一项供应，请看出埃及记28章36节，这里说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，刻着归耶和华为圣。所以在希伯来文中，由右读到左，他说主的圣洁，这里说 Kadosh La Adonai， 其实就是耶和华，但是因为希伯来人不会用耶和华这名字，他们会说 Adonai， 因此 Kadosh La Yahweh 归耶和华为圣。换句话说，耶稣今天的思想对主来说是完全神圣的。大家阿们吗？但你看着某人时，你会看他们的额头，你会看他们的脸对吗？他们的额头很突出，你看到的耶稣对神来说是圣洁的。阿们。这是为了在天父面前代表我们所有人，别忘了他在那儿是为了我们，而不是为了神在那儿。让我这么说，当然最终是为着神，但他在那里是为我们，所有都是为我们，主的圣洁是给我们的。所以在这里说要用一条蓝细带子代表属天的，这是一幅美丽属天的图画，他的思想都是属天的，我们的不是，好使他安在礼冠上。有人说你的想法太属天，无法在地上生活，我没见过这样的基督徒，他们若真有属天的思想，他们就能在地上活出美好。 所以你看，属天的思想太思念天上的事，老师说他们的意思是太宗教。如果你是宗教人士，不可能在世上过得好。若你有属天的思想，你想到基督坐在天父右边，他代表着我，他是我的公义，你就能在地上过得好。明白？所以在这里说有这个金牌，下一节，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。谁是亚伦？大祭司，象征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基督的预表。亚伦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，这句话做记号，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，不是担当干犯邪恶事物的罪孽或叛逆的事物，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。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，这牌要藏在他的额上，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。要藏在他的额上，一直在持续的。我们的主耶稣，他的思想是神圣的，到永远。要藏在他的额上，到那日，以色列百姓，就我们来说，我们天上的亚伦，我们的麦基洗德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今日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。这里蒙悦纳是 Rezon， 宣告主所悦纳的禧年。我们刚才看到，在他的家乡，耶稣说宣告主所悦纳的禧年，宣告丰盛恩典的一年。所以所有属神的人，在神的眼中，神都有极大的恩惠。现在看这里，亚伦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，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。你可知道在你所有祷告中都有罪恶？你可知道在你所有敬拜中都有罪？你可知道这不是大祭司背负你做错的罪孽，这是大祭司背负你干犯圣物的罪孽。换句话说，每当你来到神面前，你祷告，你心中有其他念头，我们的祷告并不纯洁，我们的敬拜并非无瑕疵，并不总是在灵与真理中，对吗？没有人，没关系。我们最好的礼物可能被隐藏的动机污染。我把这个给你，期望有一天你知道我是多么好的朋友，或者我给你，因为你也给我的儿子，你给我女儿，我给你是因为我想改变你的想法，这是贿赂，但仍然是个礼物，所以你无法分辨背后动机，对吗？但圣经说，我们所有的最好的礼物，不是我们不圣洁的礼物。我们说最好的话语，做了最好的事，这里面全都有罪。所以这个非常激励我，因为当我读到这个，大祭司代表你我在神面前，因为他的思想永远是圣洁的，神不看你的思想来评判你，神不看着你礼物的不完美，神看着他说，你的礼物是完美的，你的祷告是完美的。如果你知道的话，你知道耶稣在马可楼上说的，他说，向来你们没有，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现在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请等等，耶稣更早教导门徒，几年前他教导他们这么祷告，主导文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。现在无论如何，请别误解我，继续用主导文，我也用主导文祷告。但我要说的是，主导文不是奉耶稣的名祷告，这叫做国度的祷告。耶稣其实对一直在祷告的门徒说，因为他们求他教他们如何祷告，他教他们这么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那比在马可楼早很多，是他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，在马可楼上房间说的。楼上房间什么意思？教会教导。到现在为止，他们还没准备好，因他一直在对犹太人说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当以色列最终拒绝他时，他的救赎临到全世界，他必须先为以色列而来。现在在楼上，所有教会真理第一次向世人显明，圣灵的永远的同在，新的诫命不是律法，新的诫命是你的天性，我们爱，因为他先爱我们。 Amen。 所以在马可楼楼上，耶稣说，向来你们，即使他们已经用主导文祷告，他说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新的祷告即将到来，只要奉我的名来求，你必得着。无论你奉我的名来向父求什么，都必得着。现在我想 当我查考整段经文，耶稣不是说在你的祷告结束时标记耶稣的名字，不只是说你祷告结束时说奉耶稣的名，我不是说不要用这样的方式祷告，不不，但是若你明白圣经的用法，当他们说奉某人奉某人的名，就是这人的代表。当你用我的名字求时，你会感觉像离神很远，不知道你在基督里的位置。最后奉耶稣的名，这并不代表你的祷告会得回应。其实在整个过程，你来到神面前，你没在真理中，你觉得神离你很远，你就离神很远。当你祷告时，你相信越来越接近，越来越近。当神说你完成了，当你祷告时，你必须知道你已经接近我了。你祷告来影响我。神说我喜欢这样，你是我的孩子，你必须从那里开始。世界说你不完全，总有一天你会完全。 Amen。 大家明白吗？完全不是旅程，我们开始，这是出发点。从这出发，我们开始是完全的，我们就能活出完全。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完全了，就能活出完全。 OK， 你的祷告它并不完美，但一旦你知道真理，神不看你祷告的不完美，缺乏热情，缺乏信心，缺乏真诚，神不是看这些。你的祷告是直接到神面前，这就是因着他，我们献上赞美的祭，甚至敬拜神都被玷污，被罪污染了。你知道吗？神看不到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大祭司在那里，神正看着我们的大祭司，我们的大祭司洁净我们祷告的一切。你要知道，在旧约里，当他们献上燔祭，最大的献祭就是燔祭。燔祭祭物有三个等级，好，有牛犊，有羔羊。穷人献上的最小，不是鸽子，就是乳鸽。现在大祭司，请坐，比较符合圣经。OK， 好，请看鸽子的献祭，最小的祭物，在利未记中说，祭司又要把鸟的素子和翎毛除掉，丢在坛的东边倒灰的地方。当你进入摩西的会幕，在东边。日出的地方，你首先看到的是灰烬。神希望你看到太阳升起的第一件事，早上的第一件事，永远记住，你的罪已成灰烬，工作完成了。 Amen。 所以圣经说杀死鸽子，然后把它丢在坛的东边倒灰的地方，灰烬的地方，所有灰烬。所以什么是多余的，什么是额外的，什么是不需要的，扔在那儿。当他们向神献上祭物，然后神说有些部分他不想要，有些部分是多余的，像羽毛。他说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，只是不可撕断。祭司要在坛上，在火的柴上焚烧。请看，这是燔祭，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如果你看到三个等级的献物，无论是牛犊，甚至是小鸽子或乳鸽，对主来说仍然是馨香的香气。任何代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，即使是很小的启示，都是馨香之气。为什么呢？基督在你的敬拜中，基督在你的聚会中，基督在你的赞美中，基督在你的工作中。阿们。到神面前就是馨香之气，大家明白吗？好，所以当我祷告时，比方说我早就想结婚了，所以一直祷告。 OK， 时间在流逝，我现在50岁了，还没结婚，所以我相信神要我结婚，因为我没有单身的恩赐。但后来我读了很多书，我读过一位神的仆人说，祷告时一定要明确，你想要什么？白人吗？想要华人吗？想要亚洲人吗？你想要什么？必须具体。你还想要什么？你希望他是音乐家？什么样的音乐？不，没有骗你，有一本书说你要非常明确，你越明确，你的信心就越能起作用。必须很明确。但我真的不知道我想要什么，神不知道我想要什么，我需要什么。 Amen。 其实我想我现在想要的可能10年后不要了。我不能说我把这还给你可以吗？我可以退款吗？不能退款哦。 OK， 我有一点困惑。然后他们听到另一个人说相信神， 神知道什么对你最好。当你说神给我一个伴侣，他不会说来吧，就这个了，没什么人要。好，他不会这样做，好吗？你必须相信天父的心，他爱你胜过你爱你自己。Amen。神把最好的给那些让神来选择的人，但是这与明确式的祷告相矛盾。你看，相信神。我知道你会说，牧师用方言祷告。我说的是，你也要用悟性来祷告。所以，怎么做？两者不一样，这不重要。你这样祷告或那样祷告并不重要。你也可以很明确，最终只要是天父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就是透过耶稣。情况是这样的，都透过耶稣，明白吗？你的祷告就像一只鸟，就像一只鸟飞上去，嘘，好。这个祷告中有很多混乱，很多我不知道，但你知道，神，我向你求，但我不确定。某个人说，我可能是很明确，主，我想要想要一个美国人，我想要一个亚洲人，我想要一个俄国人，我想要一个新加坡人，我想要随便都好，你知道。一定要会武术啊，因为你知道我需要有人保护我，必须同时拉小提琴，必须是诗班成员，知道怎么敬拜，要会唱歌。我喜欢晚上不舒服的时候听他唱歌，我想要。你们都笑了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牧师们，在辅导时这些事情都是现实。所以事情是这样的，只要你知道你到神面前，好，奉我的名祷告，意思是停下来，明白。你可知道你现在的祷告就像耶稣亲自在祷告，那就是奉我的名祷告求问，是结束时标记耶稣的名字，没问题。好，但是最重要的是奉我的名，意思是你知道他代表着你，就好像他亲自在祷告一样。你一定要明白，天父儿子，而你在儿子的里面。你的祷告并不完美，但是不完美的祷告像鸽子一样，对吗？来到大祭司面前，这是你的祷告，明白吗？搞砸的祷告，他看着我们的祷告。我们谈这个已经很多年了，对吗？你还记得该怎么做吗？好，你现在怎么做？好，一般来说，我们不必告诉耶稣该做什么，耶稣知道该怎么做。各位，但你怎么做？好，你拿出来扔掉一些，现在他挪除了多余的，他挪除了不必要的东西。大家都听懂了吗？他删除了不需要的。很好，不仅如此，圣经说他加上了他的香水，他在祷告中加入他馨香之气。保罗就是这么说的，你的礼物就像馨香之气来到父神面前，在新约中他加上他的美好，他加上他的 raison， 他的恩惠，他加上他的香水，然后转向天父，这是天父，他转向父做了完美的祷告。天使们，去吧，带来答案，带上礼物，送出去。神就是这样做的，其实不会是这么慢。这么慢，是因为我们都很慢。我只是慢慢讲给你听，这就是他的意思。我们献上赞美的祭，总是透过他，也在他里面。Amen。你需要知道，你可以从你的心祷告，你就是发自内心，你的祷告并不完美，别担心，看这个。即使你服侍，你的服侍被优越感或成就感给污染了，不管是什么，还有自私，但都是自己。主会改变他。大家阿门吗？魔鬼其实就在那里开始用谎言攻击你，真是个伪君子，看你祷告的时候都在想什么，都是他搞的，都是他，嘿，看看那些想法真糟糕，竟然这样想，然后你有想法，他敲你的头，你看看，既然有这种念头，你还在聚会，你怎么能对屏幕师有这么坏的想法？多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多少？我只是想把它说明清楚，让我们看到这是人真正经历的。大家明白吗？但这一切都透过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，这牌要藏在他的，再回到出埃及记，这牌要藏在他的额上，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。改变这个， 唯一的方法是撒旦今天进入至圣所，到神宝座前把这个拿走。你知道他不能，他不能，他没办法，他甚至无法再到神的宝座前。我知道他在约伯时做过，那是在耶稣之前，耶稣流血前，那又是另一篇信息，他无法来。唯一办法是天父，天上的父转身把他拿下来，但不可能。天父派耶稣来是为了这个目的，天父是案例大祭司的那位。有神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只要还在他的额头上，就是你被接纳的时期，你的 raison 在主面前，你所有的祷告，这包括了你的祷告、你的礼物，甚至你最好的言语。你必须知道，有些人不喜欢听这个，但谦卑的人他们听到这些，神谢谢你赐下耶稣。但也有人说，屏幕师，我还是认为你得祷告，你知道应该要有完美的祈祷，你如何来到他的面前才重要。他们非常忙于自省，而不是刚强壮胆来，大胆的来。浪子带着所有错误的理由回家。各位，你相信他回来是因为他爱他的父亲吗？不，你看在猪圈，你看他内心真正的想法。在我父亲的家里，连仆人都吃得好。我知道我会怎么做，我去跟父亲说，让我当仆人吧，因为连仆人都吃得好，我很饿。但父亲仍然接纳他。当我们得救时，我们都没有好理由。我来是因为你的荣耀，哦主啊。不，有时候是为自己荣耀来，不是吗？阿们。所以神接受你，但问题是，来吧，单单来吧，单单敬拜，单单服侍，来参与。当念头来时，立刻想到这节经文，你的大祭司在做什么。阿们。一切都在天父面前被接纳。大家阿们吗？我们结束了，赞美主，谢谢你耶稣。请起立，在场各位请举起手来。天父，谢谢你。如果是你，你说，屏幕师，我没办法说，耶稣是我的大祭司，耶稣是我的公义。我现在知道，因着他的顺服，我们成为公义。我想相信，朋友，这就是为什么神把你带到这里，这就是为何你现在在收看。从你心里一起祷告，跟着我说，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爱我，赐下你的爱子，我主耶稣基督，基督为我的罪死，他代替我受了惩罚，不会再有惩罚，永远不会临到我的身上。你让他从死里复活，宣告我所有的罪都已被挪去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Amen。 你现在是神的孩子，你已得救，神是你的父，在基督里你是神的公义， Amen。 小心你祷告求的，因为你的祷告大有功效，所以为我祷告。Amen。 在场各位请举起双手，这个星期主要以亚伯拉罕的福祝福你，以申命记28章的福祝福你，能够安稳入睡的祝福。主的脸要光照着你，整周都恩待你，愿你体验 raison， 经历神超自然的恩惠，无论你去哪里，转到哪里，愿机会的门向你敞开，愿你接触的一切都兴盛，甚至你的错误。愿耶和华向你和你所爱的人仰脸，赐给你他美好的 shalom 平安，奉主耶稣的名。所有的人说 Amen。 好，各位，一旦你知道这真理，走出去为他的荣耀而活， Amen。 神祝福你。